二，共产邪灵颠覆西方大众文化。西方自由世界本以文明著称，男子有绅士风度，女士有淑女仪范，人们坦诚以待，友爱共处。共产邪灵在西方社会也实施了一系列颠覆破坏西方文明的安排。他虽然无法利用暴力集权直接破坏西方文明及大众文化，但同样挑动人们负面的反叛的思维行为，以达到毁掉传统、伤风败俗、败坏世人道德的目的。西方国家二战获胜后，人们欣喜庆幸之时，已经有一批人在思想文化领域着手，借战争后的反思新思潮的出现，来开始系统引领人们离开传统，背离神灵。在美国，二次大战后出现了所谓垮掉的一代。垮掉的一代多指二战后50年代美国的一群作家，他们首先搞起来一场败坏世人的艺术和文学运动。这些人蔑视当时社会中的一些道德败坏现象，却由此得出反叛一切传统道德、愤世嫉俗的结论。垮掉的一代的成员大多玩世不恭，他们鼓吹自由主义理念，放大自我观念，拒绝传统价值观，迷恋神秘主义、毒品、犯罪，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。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彻底批判的态度，恰好和共产邪灵的意识形态方向一致，成为邪灵利用的工具。实际上，他们中很多人深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，如该运动奠基人杰克·凯鲁亚克成名之前写过一篇短篇小说《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诞生》，表达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叛。该运动另一个代表人物艾伦·金斯堡后来成为公开的共产主义同路人，见本书第11章。他们的作品不遵守传统创作的常规结构，形式上也往往杂乱无章，语言粗糙甚至粗鄙。这群人的作品离经叛道，从思想到文化，为其后60年代世界范围的反文化运动做了铺垫，对社会有着很大的影响。反文化运动发端于上世纪60年代，随之更多的变异思潮出现，如嬉皮、朋克、哥特等等。这些反传统潮流在西方的大城市里大有市场，引诱一代代的年轻人崇尚暴力、吸毒、性解放、奇装异服、颓废文化、黑暗和死亡等等。1968年，该运动因马丁·路德·金和罗伯特·肯尼迪遇刺及越战的不断升级而达到高潮。1968年春，大约2000多名嬉皮士身着奇装异服，连续几昼夜聚集在旧金山金门公园，用摇滚、演唱、诗歌，甚至裸露等怪诞行为表达对社会的反抗。1969年夏，约40多万人以同样方式聚集在纽约郊外的伍德斯托克，他们喊出的口号是爱、自由、和平。随着摇滚乐，几十万人放荡、狂欢、无理智、无拘束，把人们卷入低俗、颓丧、道德下滑的大潮之中。因为其影响之大，被认为是整个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音乐集会。纽约中央公园、旧金山金门公园和伍德斯托克因此而成为美国反文化运动的象征。和美国反文化运动相配合，法国1968年发生了一场全国范围的上千万人卷入的所谓五月风暴学生骚动，同样是源于青年学生对传统道德和文化的仇恨和反叛。当时学校对男女学生宿舍按照传统实行严格的分离，禁止男女学生自由进出对方寝室，废除这一规定，并要求在宿舍中自由性生活的权利，成为五月风暴的直接目标。学生的反叛同时得到当时的法国社会主义党 和激进社会主义党的大力支持。年轻一代通过骚动反叛，直接毁坏人类古老的神给人留下的传统道德规范。有一种说法，在60年代末有两个革命的中心，一个是中国的北京，其实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，另一个是法国巴黎，就是在1968年爆发的震撼世界的五月风暴，被许多人称之为西方的文化革命。当时中国学生在游行时还打出了支持法国学生运动的标语横幅，而在遥远的巴黎，头戴绿军帽、身穿绿军装、臂带红袖标的洋红卫兵成为巴黎街垒上醒目的一群，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赫然高举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游行行列中。 3M 马克思、毛泽东、马尔库塞成为巴黎学生们的思想旗帜。日本上世纪60年代也开始了反文化运动，日本共产党组建并领导的日本全学联、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一直在学生中有很大影响，他们受共产党的控制挑动和中国的红卫兵造反遥相呼应，组织了多次反文化、反传统的活动及游行。赤军派、全共斗等其他左翼学生组织甚至以暴力威胁日本社会，一些拉美国家也随声附和。受古巴共产党的影响，墨西哥的三文化广场学生运动也风云一时，当时的拉美学生还向法国巴黎学生发出了声援电，支持他们的五月风暴运动。人们也许觉得所有这些只是巧合，其实东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反文化、反传统运动皆是邪灵全面毁灭世人道德的刻意安排。神给人留下的道德传统、普世价值经历了几千年漫长的历史，但在共产邪灵精心安排的全球运动的冲击下遭受了极大破坏。这场运动将整个世界搅得乌烟瘴气，开始了人类道德急剧败坏的潮流。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被当作四旧，在文化大革命中摧毁殆尽。西方的摇滚、吸毒、性解放、堕胎、奇装异服、先锋艺术、背离政教信仰、同性恋等等大行其道，给整个西方社会带来了深重而久远的负面影响。神传文化辉煌不再，西方文明黯然失色。